感谢主，我们来到启示录生命读经第66篇。这一篇的题目是在永世里蒙神救赎者的享受与福分。在新耶路撒冷里，基本的数字是12和1。一是独一的数字，有一位神，一座城，一个宝座，一条街道，一道河和一棵生命树。所以在神的经纶里，一是召会和神的建造基本的数字。这不是我的观念，这是保罗在以弗所4:3-6的观念。在那里他说到，一个身体，一位灵，一个盼望，一主，一信，一敬，和一位父神。我们只有一位神，一个宝座，一个行政，一个权柄，一道流，一条路，和一棵树。我们若看见了这点，就会永远蒙保守在这个一里。这个一出自独一的神，他是一切的源头。宝座和街道和树都是出于他，他是每件事独一的源头，要产生、支持、保持并保守着一位神独一的建造。今天基督教的光景与此大不相同，基督教充满了混乱和分裂。今天的基督教里有成千的分裂，没有人知道在所谓的自由团体里有过多少的分裂。在自由团体里，几乎每个人都自认有一套。我们何等的感谢主，他开了我们的眼睛，并且给我们看见他唯一的路。我们没有别的，只有独一的神在独一的宝座上，带着独一的流，有独一的生命供应。所以我们只有一个见证，并且在一个召会中。召会由神性与人性构成，是神与人一个团体的实体。这实体是神的居所，也是我们的住处。因为现今我们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我们里面。今天的召会生活就是新天新地中新耶路撒冷的小影。我们在召会中能够见证，我们的确是一。我们在神里是一，在他的权柄里是一，在他的彰显里是一，在流里是一，在生命里是一，在树里也是一。在这个一里，我们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我们里面。如此我们就成为他的见证。我们来看圣城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说到在永世里蒙神救赎者的享受与福分。我们在永世里第一项重要的享受就是圣城。启示录22:19说，若有人从这书上预言的话删去什么，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。这指明有份于圣城对我们大有意义。我们所要有份于并享受的圣城，乃是神与他的众圣徒调和。在圣城这一个实体里，我们不仅享受神，也在众圣徒中享受神。我们要在彼此里面享受神，并且要在神里面彼此享受。我要在神里面享受你，你也要在神里面享受我。虽然这享受相当奥秘，但在今天的召会生活中，我们有了预尝。我们在彼此里面享受神，并且在神里面彼此享受。这是何等神圣属天的群体生活。神造人的愿望就是要有群体的生活。我们人的天性渴望过社团生活。为了实现这愿望，人就上夜总会，参加各样集会， 然而夜总会和各种集会并不能满足这需要。人虽然渴求正当的群体生活，却中了世界夜总会和集会的毒害，他们没有得着适当的饮料来解渴，反而中了毒。只有一种会是纯正、喜乐、滋养、光照、满足并造就人的，那就是朝会。日复一日，我们在朝会生活中乃是参加属天的会，这种会是圣别、神圣且属灵的，这是神与人调和的会。参加这个会是何等的享受。从我大约50年朝会生活的经历中，我很了解青年人的个性。青年人很敏锐，要求也多，他们能刺入父母或朝会中长老的心。所有的长老都是青年人的箭靶子。我常常对一些敏锐的青年人说，朝会和长老若不顺你的眼，你为什么不到别的地方？也许可以到山上去独自生活呢，这样你就不会再受朝会或长老的困扰了。他们回答说，因为他们享受朝会生活中的交通，他们绝不会离开朝会。即使是我们的婚姻生活或家庭生活，也不能完全满足我们对群体生活的愿望。你也许有许多兄弟姊妹、表兄弟、表姊妹、侄子侄女和其他的亲戚，但他们并不能满足你里面对群体生活的愿望。这种神所创造对召会生活的愿望，只有在召会中才能得到满足。我们基督徒就像聚在一起的羊。多年前我在苏格兰观察一些羊群，我注意到羊喜欢群聚在一起，他们同行、同吃、同卧，总是聚集成群。我们基督徒也有这样的愿望，就是过朝会生活的愿望。我们在朝会生活里何等享受神。有些人也许会说，神是无所不在的，我可以在任何地方享受它，我可以在家中或在街上享受它，我无需朝会生活就能享受神。我们可以见证，在朝会之外对神的享受无法与在朝会中对神的享受相比。不错，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享受神，但和我们在朝会中享受它不同。在朝会生活中，我们因享受主而忘形。朝会生活是神与人调和的生活，在这美妙的调和生活中，我们天天在亲爱的众圣徒中享受神，也在神里享受亲爱的众圣徒。这享受是我们在圣城里永远之分的第一方面。享受这城，就是享受神与众圣徒调和的组成，乃是我们永远的份。在这圣城里，神和羔羊要做我们安息之所。在这圣城里，我们也享受神和羔羊做我们的殿，使我们侍奉并敬拜神。我们看完了城，现在我们来看生命树。我们在勇士里的第二项享受就是生命树。生命树一点不差，就是基督，神的儿子，救赎的羔羊，做我们生命的供应。这棵树丰富、新鲜且滋润，我们已蒙了救赎，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。启示录22章第14节说，那些洗净自己袍子的有福了，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，也能从门进城。这节可以视为一个应许，为了给人享受生命树，就是基督连同一切生命的丰富。17节后半可视为一个呼召，要人取用生命水，就是赐生命的灵。 所以启示录结束于一个应许和一个呼召，都是要人吃喝包罗万有的基督这赐生命的灵。神造人之后将人摆在生命树前，这指明人有特权享用这树，但因人堕落了，神就用他的荣耀、圣别和公义封锁了人通往生命树的路。借着基督呢，满足神一切荣耀、圣别、公义之要求的救赎，通往生命树的路就重新向信徒开启了。因此，凡用基督救赎的血洗净自己袍子的人，在永世里都有权利在圣城，就是在神的乐园中享受生命树，做他们永远的份。这节的袍子象征信徒的行为，洗净自己的袍子就是借着羔羊之血的洗涤，保守自己的行为纯洁洁净，这使信徒有权柄享受生命树，并且得以进城。从门进城，就是借着胜过死亡及分赐生命的基督得重生，以进入新耶路撒冷，也就是神永远福分的范围里。在永世里，生命树和城都是我们的享受。我们看了城和生命树，现在我们来看生命水。在永世里蒙神救赎者另一面的享受与福分是生命水。生命水那是赐生命的灵，做我们永远的饮料。我们需要吃，也需要喝。吃东西而没有饮料就不很舒服。哈利路亚，在永世里我们将有生命树为食物，也有赐生命的灵为饮料。请记得，赐生命的灵实际上就是三一神自己流出来做我们的饮料。许多基督徒持守来自传统教训的错误观念，以为纳灵与子和父是分开的，对他们来说纳灵就是纳灵。但是约翰福音15章26节说，但我要从父差保惠师来，就是从父出来实际的灵，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。这地方的介系词从，原文的意思是从同的意思。实际的灵为子从父所差，不仅从父而来，而且是同父而来。父是源头，这灵从源头而来，并不是离开源头，乃是带着源头而来。这灵从父而来，父也同这灵而来。这灵为子所差，且与父同来，为子做见证。所以他为子所做的见证乃是三一神的事。这虽然很难解释，但我们若查看经历却很容易的领会。我们呼喊哦主耶稣的时候就接受了纳灵，但纳灵来的时候我们深深觉得父与子也来了。这就指明这灵是包罗万有的灵，他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是与子和父同来的。所以我们永远的饮料就是赐生命的灵，一点不差，就是三一神。这是何等的享受！我们若仅仅专注于道理的领会，就会失去这享受。但我们若注意我们灵里真实的经历，就要说，现在我领会我所享受的饮料就是流到我里面的三一神。这永远的饮料明亮如水晶，在赐生命的灵里毫无不透明之处。我们饮于这永远的灵，一切就都明亮如水晶了。我们看了城、生命树和生命水， 现在我们来看神和羔羊的宝座。在永世里，我们也要享受神和羔羊的宝座。启示录21和22章里，神的宝座很难断定是掌权的宝座还是施恩的宝座。希伯来书4章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，但是启示录4章的宝座主要的是掌权的宝座。圣经末了的宝座既是掌权的宝座，也是施恩的宝座。我们有22章里的图画知道这一点。这里神和羔羊的宝座当然是为着神圣的行政，所以这是掌权的宝座。然而从宝座流出来的并不是权柄，乃是生命水的河，连同生命树做生命的供应。这不是权柄，这是恩典。我们绝不该将权柄和恩典分开，或将恩典与权柄分开。恩典与权柄乃是一个。我们若得着恩典，我们就在权柄之下；我们若在权柄之下，我们必然取用恩典。做基督徒需要掌权，这是对的，但我们不该借着权柄掌权，反之，我们应当借着生命的流来掌权。长老们不该借着权柄运用长老职分，代表元首地位的长老职分必须借着生命的流来运用。这宝座虽然是掌权的宝座，元首的宝座，却有生命水的河从宝座流出来。当你注视宝座的时候，你看见权柄和元首的地位，但是当你注视河的时候，你却看见生命水和生命树。这指明正确的长老职分并不是对人运用权柄，乃是将生命流入他们里面。我们是在掌权，但不是凭着权柄来掌权，乃是借着内在生命的涌流来掌权。今天主耶稣不是仅仅凭权柄掌权，他乃是借着他生命的涌流做恩典，在召会中，在众召会间，并在众召会之上来掌权。我们越得享他的生命，就越有权柄。在召会生活中，你所敬重的人乃是生命成熟的人。然而没有一个自居权柄的人会受尊敬，在众圣徒灵里深处不会尊敬那样的长老职分。生命乃是权柄的彰显，我们需要活出基督，而不可自居权柄。我们所活出的基督就是我们对别人的权柄，我们要享受这样的权柄直到永远。那宝座就是生命供应连同神圣权柄的源头，将是我们永远的享受。现在我们来看第五个方面，是不再有咒诅。在永世里，咒诅必不再有，咒诅不再有了，神和羔羊要做我们永远的份。咒诅是因亚当的堕落进来的，却被基督的救赎对付了。在新天新地里，既不再有堕落，就再没有咒诅。少有基督徒知道咒诅包括些什么，就如仇恨、批评和闲话这样的事都包括在咒诅之内。在安纳罕的召会中，若仍有人说闲话，这意思就是召会仍在小的狡猾的咒诅之下。弟兄姊妹若彼此批评，那也表明召会在咒诅之下。不仅如此，若有些圣徒软弱到一个地步死哭了，那也是咒诅的记号。不再有咒诅，意思就是不再有任何的闲话、仇恨、批评、软弱或死哭。没有咒诅，一切就都是平静、喜乐、刚强和活泼的。我不喜欢在夫妇吵架的时候到他们家里去， 每当我听到这种争吵就逃开，因为我不要同受咒诅，我不要见到咒诅，碰着咒诅，或在咒诅之下。我若眼见了这种争吵，就会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，每次见到这对弟兄姊妹，就会记起他们的争吵。有好多次，当我走进一对弟兄姊妹家的时候，听到他们在争吵，我就立刻转身走开，直到一切平静了才回来。然后我叩门，他们愉快地打招呼说，赞美主，阿们，这真是美妙。我的确喜欢和一对赞美主的夫妇在一起，我愿意他们的赞美永远留在我的印象里。你晓得咒诅包括多少吗？你想过咒诅必不再有，也包括不再吵架吗？没有咒诅，一切就都是平静、喜乐、活泼、光明、纯洁和完美的。我们在新耶路撒冷里就要有份于这个大的福分。然而我们都渴望能说，今天在召会生活里就不再有咒诅。但愿这是众地方召会里的光景。我们来看第六个方面，是侍奉神和羔羊。启示录22章第三节也说，他的奴仆都要侍奉他。侍奉神和羔羊也是神所救赎的人在永世里所得的福分。这一节与四节的代名词他都是指神和羔羊。在永世里，神和羔羊乃是一。虽然神所救赎的人在永世里要侍奉神和羔羊，但他们不是做祭司侍奉他。严格说来，新天新地里没有祭司，虽然有侍奉，但没有祭司职分。祭司的侍奉总是包含救赎的一面，因为在新天新地里不再有罪的问题，所以用不着任何救赎的工作，故此那里没有祭司的侍奉。尽管如此，我们仍是神和羔羊的仆人，我们要侍奉他直到永远。第七方面是见神的面。第四节说，也要见他的面。这也是神所救赎的人在永世里的福分。这节的他是指神和羔羊。见他的面意思就是见神和羔羊的面。第八方面是有神和羔羊的名字在他们的额上。神和羔羊的名字必在神所救赎之人的额上，这也是神所救赎的人在永世里所得享受三一神的福分。我们并不是有两个名字，我们只有一个名字，就是神和羔羊的名字。这与马太28章19节是相似的，那一节说到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。在永世里，神和羔羊只有一个名字，因为我们属于他，所以这个名字必要永远的写在我们的额上。我们不仅要属于他，也要与他是一。第九方面，神光照他们。第五节说，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不需要灯光日光，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。得着主神的光照，也是神所救赎的人在永世里的另一福分。我们不需要人造的灯光，也不需要神创造的日光，神自己要照耀我们，我们要活在他的光照之下。第十方面是作王直到永远。五节还说，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。作王直到永远是神所救赎的人在永世里最终的福分。这些就是我们在新天新地中所要永远享受的福分。哈利路亚。